我们要走的路还是蛮长的啊。刚才很感谢主啊，吴师母做一个见证，他说在台湾圆山有个长老会，门口那个牌子写什么？
欢迎入内祈祷
啊，欢迎入内祈祷啊，但愿每一个教会他们的门都是打开的，欢迎人能够进去祷告啊，那教会就有希望啊。那刚才也有同学问到我们下学期的成圣神学的重点内容大概是什么，那我们信了主之后究竟怎么走成圣的道路，怎么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过去所说的教导就是说，哎，你多聚会读经祷告自然你就生命更新，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方法，然后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教会所教导的方法啊，我们会透过比如说新义中他们的成圣方法啊，改革中长老会他们的成圣方法，每一个教派都有一些成圣的教导的方法，这个默想派内在生活派他们所要走成圣的方法，或者灵恩的教会他们走成圣的方法啊，会最少有五个不同的角度啊，那么在从圣经里面我们找出一些成圣的重点啊，应该怎么样能够过成圣的生活啊，所以会在这方面的教导啊。那不要忘了今天中午还要注册啊，那么我顺便报告一下，就是把注册单跟支票会交给林传道啊。那么等一下剩下几分钟提醒我，万一我忘了，我们下礼拜六九点钟在这里考试啊，考试的范围啊，我会跟你们讲一下。或许我先讲一下好了，等一下忘了。应该会考有七条题目，选五题。那当然我们第二堂课花了很多时间讲到三位一体，所以要说明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关系，而且能够从圣经里面证明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啊，怎么证明有三位，怎么证明是一体，怎么证明这三位又是不能分的啊，这些经文都要知道，他们如何的同工跟分工，无论在创造在救赎的事情上，那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这个题目一定要弄清楚啊，说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同工跟分工在创造跟救赎的事情上如何分工。那第二要说明约翰卫斯理这个成圣的教义，那么这个成圣的教义如何影响了五旬节运动灵进的教义，就是这个成圣的教义跟灵进怎么是关联起来的，特别他的接班人啊 John Fletcher 他的一些教导，究竟什么叫成人成圣，约翰卫斯理对成人成圣的定义是什么，要知道。那第三五旬节运动灵进的教义，第三逐一说明这个近代灵恩运动的就是近代这个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灵恩运动整个第一波到第三波的优点、缺点，是一个 general review 哈 ，general review。那第四，能够写出四位教父对圣灵恩赐的见证。跟教导，见证跟教导。 写出四位教父对圣灵恩赐的见证与教导或者教义，他们的 Doctrine of Holy Spirit。 第五，能够说明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的圣灵教义，他们对圣灵跟圣灵的恩赐的看法，对圣灵方面的教导。那第六，说明五旬节运动第一波跟第二波的神学特点，他们神学特点，他们看重些什么，追求些什么，而且要比较这两波的不同点，不同的重点。对，第一跟第二波他们的特点跟他们的不同的重点。第七，最后一题，就说明第三波跟第四波神学的特点，并比较他们的不同重点。那我们就考三个小时哈，从九点钟可以考到十二点哈，中间可以 take a break 或者啊，我不希望太赶啊，写的手痛哈，我们就三个小时啊。只能够 open Bible 哈 ，open Bible 啊 ，open Bible and close book 啊，所以总是有一本 book 可以 open 不错哈。Yeah, open mouth 不行啊，要 close ear， 只能够听圣灵的声音哈，圣灵让你想起所读的东西就够了哈。对，七题全五题。那万一你是要出差或者要提前回台湾啊，那考卷就先等一下下课跟我拿啊。好，那我们再提一两个重点关于第四波刚才提到那个禁食祷告运动，在这个祷告的运动里面，神也用 as a vessel， 用祷告众教会牧师的连结的祷告来推动全城市贵族。那这样的一个的祷告传福音的 movement 啊，在南美洲啊有很多的见证。那么他提到，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神的国度不能够降临在一个城市，让整个城市被翻转过来？他讲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教会的牧师，他们就是彼此不合一。唯有透过彼此的认罪、合一的祷告，也是教会的领袖他们愿意在一起，真的是真心的同心的为到整个城市的贵族祷告，那么圣灵的能力会彰显。结果他这样的一个的教导，在很多地方，他去到不同的地方都呼吁这些牧师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办联合布道会。就好像这次我们神学院啊推动，感谢神有21个的教会机构愿意一同来传福音。但愿这个开始啊，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教会看到我们传福音绝对不能够单打独斗啊，只是自己教会里面开布道会，对，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更要学习所有的教会的牧师，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同心祷告，为整个城市祷告，为圣何塞祷告，为整个的湾区祷告。那这样的祷告是有能力的啊。那么 Elder Vossel 就是传递这样的一个祷告跟传福音的一个信息，也是一个合一的信息。假如教会不合一，我们就没有办法带来人与神的合一。我们今天要传福音，要人与神和好，但是我们教会本身不和好，这个是带给仇敌很大的一个攻击， 也让教会失去他的能力。所以求神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合一的重要性。那 Peter Wagner 也非常注重这个祷告的 movement， 他也写了很多的书，有很多的教导，特别他提到这是策略性的征战祷告。我们的祷告这个征战，而且在这个征战祷告里面，我们要知道黑暗的权势在哪里，黑暗权势的根源在哪里，这些邪灵是什么，那个捆绑是什么。所以他也提出这个所谓的 spiritual mapping， 这个画这个灵界地图啊，每个城市有它一些灵界黑暗的问题背景跟东西，你要找出来，要奉主的名来捆绑它啊，能够很有策略性的，能够达到重点的来祷告。来看我们的讲义第三啊，刚才已经提到一点了，就是教会的合一跟普世宣教。然后在解末世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多次的为到教会的合一祷告，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相信耶稣这个祷告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成就，耶稣的祷告绝对绝对不会落空的啊。所以要我们能够配合主的心意啊，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那我们神学院也是有同样的意向，我们希望神用这个神学院成为教会合一的一个桥梁。那第四，在第四波里面也开始越来越明显的，就是所谓这个使徒性教会，或是 apostolic movement。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为什么能够那么有能力的发展，你会发现使徒的恩赐很明显，十二使徒，对不对？但现在我们好像很少听过使徒，有人说哦，使徒是只有在教会时初代教会才有啊，好像过了这个初代教会就没有使徒，其实不对，除了十二使徒之外，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别的使徒啊。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神赐给教会有什么？第一是什么？使徒。所以教会要复兴，需要恢复使徒的职分啊。那这个使徒不是好像一般我们的印象，使徒就好像高高在上，很有权柄，然后他的控制一切，决定一切，不是，使徒不是这种观念。一个使徒性职事的恢复，一个使徒他特点第一，他最重要有为父的心，为父的心。一个为父的心有些什么特点？一个父亲对他孩子是怎么样的？爱，而且盼望他的孩子能够比他更优秀更好，而不是看到说哎，好像我的同工或者别的教会起来了啊，我都不舒服啊，不是这样。一个使徒他能够有为父的心，能够去建立教会，造就弟兄姊妹啊，然后希望他所建立的教会，所造就的弟兄姊妹能够比他更好，这是为父的心，能够帮助服侍众教会众弟兄姊妹。当然第二，一个为使徒他跟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直接的领受神的意向启示，做一些开创性的事工。可能神用这个使徒是开方布道建立教会，也可能带来一个新的事工的方向，也使徒性的恩赐，他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能够领受意向，有一些新的开创性的事工的发展，一些新的方向，新的真理的亮光啊，跟重点。第三，通常使徒性的教会比较强调那个神权智慧，神权智慧不是民权，也不是民主，那他对神绝对的忠心跟负责，这个使徒他不是一个雇工，不是这个聘牧委员会聘来的，然后给那个聘书，你只能做三年，三年一聘，然后再来 evaluate， no， 在使徒性的教会里面，这个使徒或者这个同工团队，他们不是孤工，乃是被神所差派，乃是神忠心的仆人，他们服侍众人，然后对神绝对的忠心跟负责，对他们有很大的权柄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乃是真的是被神所拣选，他们的忠心，他们的诚实也是被众人可以认定的。所以使徒性的教会，这些使徒或者说同工团队，他们在服事上有很大的自由啊，神给他们那个感动跟领受，他们就是凭着信心去推动，不是说看看教会有多少的 budget， 看看教会的同工会有没有通过，不是的啊，神给他们很大的自由，那弟兄姊妹也支持他们，也尊重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跟忠心啊。这使徒性的教会就是在教会的组织架构上面，会给这个使徒团队或者同工团队或者五重执事的团队很大的他们的决定的自由，他们在这个同工团队里面或者说五重执事的团队里面，他们交通祷告决定啊，然后弟兄姊妹就支持啊，就配合。第四，一个使徒性的教会，特别一个使徒，会有很明显恩赐恩膏的服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这些恩赐啊，可能一个两个三个都会显明在他们身上啊，有异病的恩赐，有智慧的言语啊，有先知讲道的恩赐等等的恩赐啊。那刚才有人提到，在这末世的时候越黑暗啊，越多的拦阻跟捆绑，不但是恩赐要恢复，在灵恩运动里面强调恩赐的恢复，对不对？那到了第四波，强调执事的恢复啊，特别强调这个使徒性教会的重要性。那当然这个使徒性教会，所谓 apostolic church， 不是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使徒，也是表示是这个五重执事的恢复。使徒有同工团队，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在这个团队里面共同的领导这个教会，是 renewal of the office， 这个 office ministry office， 不是单单只是 gift 啊。过去很强调就是弟兄姊妹有恩赐啊，教会还是那种架构，主任牧师啊。那现在看到哦，这个执事的重要啊，神要更新恢复，在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五重执事啊，所以不再是一个牧师，他就好像做一切的事情啊啊，其实能够分开，有五个同工，他有先知的恩赐，先知讲道，然后他有牧养、探访、counseling 的恩赐。其实牧师最重要是做什么？按照原文的话，是牧养弟兄姊妹，去来看顾、安慰羊群，做辅导的工作、关怀的工作、探访的工作啊。其实这个是牧师最重要的啊。那还有传福音的是 evangelist 啊，然后有使徒，也是开创性的事工啊，他领受意向，然后就一起去推动。好，所以关于这个第四波哈，很简单的做一些介绍。那现在还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圣灵的作为，看看圣灵在现在带出一些什么新的方向跟施工啊。好，那么我们翻开另外一份讲义，就是那个今天所发的第五 number five， 讲到灵恩运动，或者说所谓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这个五旬节灵恩敬拜赞美的运动啊，或者说把它统称为灵恩运动，或者灵恩派，但其实不要放这个派字啊，我这个原来写的也不是很好啊，或许把它改成是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的一些的综合的他们的一些 weak points。 那这个考试会考哈。那么过去他们特别在五旬节运动里面认为灵圣灵的浸或者圣灵的充满必须要讲方言啊，解释在教导上的一些的偏差。因为我们过去已经查过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多次他们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有时候他们怎么样，只有第二章第四节讲到圣灵充满圣灵降临，他们讲方言，对不对？那在其他地方讲到圣灵充满都没有提到方言啊。所以在第四章三十一节讲到圣灵充满，他们怎么样，放胆讲论神的道。然后到了第九章十七节讲到保罗被圣灵充满有什么彰显，没有讲方言，对不对？他得的医治啊。然后到了十三章第九节讲到保罗被圣灵充满有什么彰显，还记得吗？啊，分辨诸灵异能的恩赐啊。那到了十三章五十二节讲到圣灵充满有什么彰显，满心喜乐，对不对啊？所以五旬节运动所讲的灵浸等于圣灵充满啊，或者圣灵充满等于方言啊，其实啊不是很准确这样的讲法。那第二，认为圣灵的喜就是圣灵充满。那我们已经看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对这个圣灵的喜或者圣灵的浸有一个正面的解释啊，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只是记载圣灵的浸或者圣灵的喜的这个的 event， 没有做解释，没有解释什么是圣灵的浸，所以我们就从上下文去猜啊，圣灵的浸等于讲方言，注意此类的猜。但是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就看到保罗对这个圣灵的浸的解释是什么，我们的结论记得了吗？什么是圣灵的浸？看到这个经文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盼望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身体，是关乎圣灵的内住，圣灵内住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关乎与基督的连结与基督的联合的问题，不是关乎方言的问题。好，所以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受到这个 baptism of Holy Spirit， 成了一个身体。解释圣经里面对灵浸或者灵洗最清楚的解释。这不是从一些的 event 事件里面去猜想什么是灵浸，这个不是我们解经的原则，要看正面明显的教导灵浸是什么。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很权威的把这个灵浸的定义告诉了我们，所以灵浸不等于圣灵充满，也不等于讲方言。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讲到满有圣灵，讲到这些执事的条件是要被圣灵充满，其实中文是翻错了，原文是 full of spirit， 是满有圣灵。使提反寻道之前满有圣灵 full of spirit， 那什么叫满有圣灵，是知道什么啊？啊，所以满有圣灵不是讲到恩赐的问题，是知道这个整个的生命被圣灵掌管，整个生命流露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你看使徒反在寻道之前他满有圣灵，能够为仇敌祷告啊，这些执事很难做这个饭食的事工，但是他满有圣灵，满有爱，满有智慧，满有生命的见证，让众人信服，让他能够把这个教会的饭食或者做成教会要分裂的这些问题能够解除，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满有圣灵啊。那什么叫圣灵的浇灌，我们对这些名词啊说明一下。好，我们看使徒行传 们看第二章，在三十三节，第二章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通常一般讲到圣灵的浇灌，哇，他经历圣灵的浇灌，是直到看见、听见会有经历的。有些人会有些的经历，或者发热，或者发麻，或者说，看到异象，好，比较是 experiential 方面的，可以把它归类为圣灵的浇灌。那第三需要注意的，就是过去在灵恩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常常太过强调看异象、说预言，或者说去追求听预言，这种 predictive prophecy， 过于你去个人听神的声音，个人在神的话语、圣经里面领受神话语的引导。那解释一个的比较不平衡的地方。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听到说有哇大先知要来，哇就涌去参加，然后就 涌去排队啊，希望能够领受一两句这个预言。但我们相信有这些恩赐，但是为什么培灵解经大会就没有人去呢？这是一个不平衡。我们更要追求话语的造就，圣经的造就，啊，不要好像特别看重这个，就轻看了神的话语，啊，然后我们一同放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其实神的话的引导更宝贵。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谁失意解说的。看到吗？这个预言是指到什么？圣经里面神的话。但我们中文翻预言翻得不好，这个字不应该翻预言，所以在这里彼得提醒我们，我们从圣经里面领受神的话，这个话是更确的，更 certain。 我们听这个大先知讲一些 predictive prophecy， 这些预言性的事情，你还要去分辨，对不对？讲的对还是不对，从神来的还是不从神来的，不是 100% 绝对是没有问题没有错。但是在这里彼得说，神的话，经上神的话，经上的预言是更确定的，是更准确的，是百分之百的，不需要担心的，所以要我们看到，我们更要追求圣经神的话，能够神透过圣经来引导我们，给我们话语，给我们的 rhema，不需要好像面对一个决定我们都要去找先知啊，找人为你祷告，你自己直接跟神祷告。所以现在找产生另外一个危险，就是又回到中世纪天主教的错误。中世纪天主教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人自己不直接祷告，去找神父。现在很多弟兄姊妹有问题呢，不自己好好祷告读经，要去找大先知啊，拿预言听预言，甚至算命，这个又走回头路了，又走回头路了，又回到中世纪的错误里面，所以要非常平衡，要非常小心，那甚至在教会里面所谓的这些的自封的先知，我领受了异象，领受了神的话，教会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比牧师还要大，造成教会的混乱甚至分裂，两年前在 LA 就有一个教会说，有一个人他说他是使徒，然后他就发预言啊，说神要在我们当中拣选这几位，他都知道教会哪几个是重要的同工，他你要跟我出去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就把教会分裂掉了。 所以造成这个属灵权威的混乱，甚至教会的分裂。但是哥林多前书14:32告诉我们，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先知的职事一定要安得在教会牧师这个教会的领袖的接待跟权柄之下啊，你不能够越过这个牧师，甚至跟他是相反的。好，先知的灵顺服先知。所以在约翰一书4:1也讲到，我们要分辨诸灵，要分辨啊，要查验啊，不能够一切的这些的所谓 prophetic prophecy 都去接受啊，这些所谓的使徒或是先知你就去接受，要非常的小心。其实我们要把这些的超自然的恩赐的重点放在是真的慕道友的，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不要整天去追求这些超自然的恩赐跟服事，因为是见证所传的道，这些神迹奇事啊，所以不要把这个重点放错了啊，这些是神特别为他的国度，为了传福音，为了慕道友而彰显这些超自然的恩赐。那对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话，更多的追求亲近神，祷告，内在生活。第四，在过去的第一波到第三波，常常有这样一个 tendency， 非常注重情感跟肉体的经验。对，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但是不要好像每一个聚会呢一定要哭一场，或者要笑一场，或者说有被圣灵击倒才是觉得是遇见神，才觉得这个聚会有神的同在啊，或者要发热发麻才算，好像在这个聚会里面没有这种的经验，就觉得啊，神不与这个教会同在。不是的，其实我们在聚会里面最重要得着是神话语的浇灌，话语的恩膏才是最重要啊，能够在聚会里面得着了神的话才是最宝贵的。但很可惜，在很多的灵恩的教会里面非常强调这种的经历啊，甚至弟兄姊妹一定聚会完之后就是要请牧师给他们按手，要倒下来才算的啊，不倒的话就好像这个聚会是空的啊，不需要太过分这种肉体的经历或者情感的经历。第五，太过强调神医的必然性 compulsory result， 好像只要我有信心，只要找到这个有医病恩赐的人，有病一定会得着医治，常常有这样的很绝对的好像神医发生的必然性。结果并没有被医好怎么办呢？就可能产生很多的自我的责备，可能是我信心不够，可能是我有罪所以神不医我啊，或许说这个神医的人的恩赐还不够，我要再去找 Benny Hamm啊，所以老远开车8小时都要去找他，结果回来也没得医治啊，哇、哦！到最后还是我本身的信心不够，我有罪，就进到很多的 guilt trip 里面啊，反而拦阻了他跟神的关系。哦，或许是神不爱我，所以神不医治我。神明明可以医治我的，为什么他不医治我？所以产生很多的难处。而忽略了看到神医的神的主权，或是神有更高的美意，没有看到连保罗这位大使徒有医病恩赐的，在他身上都有什么一根刺，在哥林多后书12，没有看到这个苦难或者疾病有神更高的美意啊，没有看到约伯的经历，约伯的苦难到最后他能够宣告什么啊？以前奉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他的炉灰懊悔，看到自己的亏欠，看到自己的软弱。所以很多时候太过强调神医的必然性，没有看到这个病或者苦难有神的美意。那么这个跟第七点是有关联的， 第八点有关联的，就是非常偏向所谓的兴旺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或者 prosperity theology， 啊，认为信主身体一定会健康，一定会在物质上更丰富，更赚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因为神是丰富的，啊，却没有看到神许多的时候是允许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的工作。也可以说太过高举兴旺神学，也忽略了苦难神学，没有看到苦难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最少我们看到神常常用苦难来带领我们，为了三方面：第一，为了你个人，为了你这个自己得着造就。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看到雅各劝勉我们，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或者苦难中，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啊？因为患难生老练，老练生忍耐，忍耐也要成全成功，得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要借着试炼苦难让我们成全。那么怎么成全？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讲到我们肉体受苦就能够与罪断绝，好让我们能够更圣洁啊，更不给这个肉体留地步。那我们经历苦难也是为了别人的缘故，好让我们更有效的服侍别人，去与人同情，去了解别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提到，我们经过一切的患难，神安慰我们，我们就能够用神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同样患难的人。假如我们没有经过这些苦难，这些软弱，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体恤别人，能够与人同情，去了解别人的需要。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的施恩座前，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耶稣受过苦难，受过试炼，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了解我们，他能够同情我们。第三，很多时候苦难临到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神的国度。好，那这方面是特别重要。我们看三处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所以要我们做基督徒千万不要太过的 naive， 太过的好像简单，以为就是信主就是一帆风顺，以为就是天色长蓝，花香长漫。对，我们有一些平顺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会苦难会临到我们，要我们 be ready，能够承受得起苦难的打击。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六节，然后在三十六节的上下文讲到好多的苦难在打击保罗，啊，讲到饥饿、危险、刀剑等等。但是三十六节讲到一个原因，啊，我们为什么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张宰的羊，是为什么缘故？不是为保罗的罪，不是为别的缘故，是为主。很多时候我们是会为主的缘故遇见苦难，甚至受逼迫。然后我们再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我们也是一同来读。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为他受苦。我们今天很少听到这个为他受苦的信息。我们再翻到第三章腓立比书，同样的，保罗在监狱里面的经历跟体验，第三章第十节，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 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与主一同受苦。所以让我们今天不要太偏向说信主就是好像只是蒙福啊，一切的病就会得罪医治。对，我们也祷告求神医治我们，但是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疾病苦难有神的美意，有神的手透过苦难来塑造我们。那那么 B 有关过去灵恩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的一些优点啊，我们只剩下五分钟。那么一些的我们值得去学习的，第一，他们对神的临在、神的同在有个人直接的体验跟经历，这种 direct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God's presence， 透过敬拜赞美啊，透过他们的祷告啊，透过他们恩赐彰显的服事，他们真的看到神与他们同在，经历到神的同在，神是又真又活的。第二，非常重视祷告的生活跟侍奉的追求啊，个人有很长时间的灵修祷告、禁食祷告、通宵祷告、行军祷告，各样祷告的生活的追求。第三，非常热心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超自然的经历，神的引导、病的医治的见证，或是为慕道友按手祷告、病的医治的见证，这些活生生的见证成为他们传福音的能力。第四，运用圣灵个人的恩赐能够传福音啊，彼此服侍，彰显神的同在，见证所传的道。第五，教会圣徒总动员，每一个人都领受恩赐，用恩赐来彼此服侍，人人全道，圣徒皆祭司。第六，教会的生活注重敬拜赞美祷告，强调神的同在，强调与神的相交。这因着这些的重点带出一个非常活泼有能力的教会跟信徒的生活。那么 C 我们要特别注意跟提醒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超自然的 special grace 变成这个 general grace，医病的恩赐是一个 general， 是一个 special grace， 特别常常是为了见证所传的道。不要把这个医病的恩赐把它 generalize， 好像每一个人都一定可以得到。不要把它 universalize， 要看到这些神迹奇事有它特别的 purpose， 是个 special grace， 有它的 special purpose。啊，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有信心啊，有祷告都一定能够得到，要看到神的主权跟他的 kingdom purpose 是 for God's kingdom。 好，所以我们啊注意这三方面啊，过去灵恩运动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他们的一些 weak points， 然后他们的一些 strong points， 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 precaution， 特别这些圣灵恩赐的彰显在教会里面的使用定位还有实践上面产生的一些的混乱跟问题，这些我们也要注意。所以这些超自然的恩赐的实用，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圣经的教导，需要有属灵的揭盖。假如没有属灵的揭盖，假如你已经有一些恩赐的显明，你一定要找这个 spiritual mentor 来做你的揭盖跟保护，千万不要自己乱说乱做啊，做成教会的一些分裂小组上的一些问题。在这个恩赐的实践 in practice， we need spiritual mentor and covering。 这些恩赐是好的，就好像这些武器是好的，但是你没有正确的使用的话，你会伤害了自己，你会伤害了别人。但今天教会一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这些属灵征战的武器，好像这些军队送到战场上面没有给他装备，这是叫什么送死。我们需要 spiritual weapons， 各样的超自然圣灵的恩赐、异能的恩赐、异病的恩赐、各样的恩赐，这样我们的征战才能够得胜。所以丰盛神学院要装备我们，不单是得着话语真理的造就，更需要得着圣灵恩赐的装备， 我们出去传福音、牧会、开放教会，才不会送死，才不会 burn out， 才不会离开我们的 ministry。I hope our brother and sister can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by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revelation because we are speaking in different tongues. Hallelujah.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就献上感谢的祷告。我们真的感谢神带领我们过去这十个礼拜，真的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Hallelujah. 好，我们请 Charles 啊带我们献上感谢的祷告。Hallelujah. 赞。